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2年5月中旬，中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开始对清军和洋军联军进行反击。李秀成亲率万余名精兵收复了太仓，清军大败，守将李庆琛毙命。接着太平军是分兵进击嘉定与青浦，同样是高奏凯歌。如果说在这之前，面对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的挑衅，太平军一直采取忍让克制态度的话，那么现在憋了一肚子气的中王大军终于爆发了。太平军是同仇敌忾，势如破竹。转眼之间，清军100多座营垒就先后被踏平，联军和常胜军也遭受了重创。单拿青浦一战说，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被俘；南桥一战，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上将被击毙；上文书提到的英国的海军大将何伯负伤，而且大量的洋枪被缴获。打了这两仗以后啊，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，说南桥南桥，两下交兵，活捉洋鬼子，洋枪当柴烧。那这是当年的一首民谣，可见南桥之战让上海的洋人是不寒而栗。在这个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先生的葬礼上，当年洋人嚣张一时的气焰被一片忧伤的钟声和悲观的情绪所替代了。从此自以为是的联军灰溜溜的向上海市区撤退了，联军龟缩进了租界，再也不敢露头。而与此同时，中王大军却乘胜挺进，再次逼近上海。从九里桥、新闸、徐家汇到法华、松江一线，到处都是头戴红巾的太平军将士，那是战旗猎猎，迎风飘扬，杀声震天，是摄人心魄。这种架势逼得英国公使普鲁斯不得不向太平军摇起了橄榄枝，谈判吧，他希望以谈判来延缓太平军的攻势。与此同时，英国公使在办公室还召见了负伤的何伯中将，抱怨说，你不该贸然发动进攻啊，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。但是何伯也解释了，我们只不过是想给太平军一个教训。是啊，英国公使普鲁斯认为何伯的想法没错，但问题是你给太平军一个教训，你得让李鸿章去打头阵呢，你打什么呀，活活让我们的军人白白送死啊。 何伯听了这句话苦笑起来。阁下，我何尝不想如此，可是那个李鸿章滑得像条泥鳅，拿他毫无办法。何伯说的是实话，早在四月份淮军开进上海不久，何伯就敦促李鸿章你得派兵出战。他的如意算盘真的跟布鲁斯想的一样，让淮军打头阵，减少联军的损失。但李鸿章的想法正好和他相反，那就是让英法联军冲在前面，从而保存淮军的实力。李鸿章多聪明，何伯的心思一眼就看穿了。谁的崽谁不心疼啊，没有充分把握之前，我才不能拿自己的家底去冒险呢，更何况我家底就这么一把呀。淮军打没了，我就成光杆司令了。另外，我的部队是初来乍到，的确还没做好准备。有道是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战则已，战则必胜，否则别人会小瞧了我淮军。抱着这种想法，尽管联军和常胜军打得非常热闹，李鸿章的淮军却一直按兵不动。不过对于洋人肃清上海外围太平军的计划，李鸿章那是坚决支持的。他对英国人说，要想上海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失，你们迟早要和长毛交战的，与其晚打不如早打嘛，与其被动不如先发制人。这李鸿章真会当说客，而且他还夸奖联军的洋枪洋炮厉害呀，那长毛压根不是你们的对手。前文书我们就说过，李鸿章忽悠的功力是相当了得。这个忽悠不但让当年的曾国荃上了当，使英国人也飘飘然起来。果然英国人是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，直到死伤惨重才回过神来。这何伯很生气，对后果也很严重。他指责你李鸿章你按兵不动，而且要求李鸿章立刻带兵出战，配合联军的行动。李鸿章接着推，李鸿章的回答是，淮军初到，立足未稳，只能会防不会脚。意思是说我们刚来呀，没立稳脚跟，参加会防没问题，但是主动出击时机太不成熟。呵，对于这种解释，那何伯能接受吗？连上海的官绅们也不满意啊，他们背地里就发牢骚说，我们花了大价钱把淮军请来，不是让你们成天在那里操练唱歌摆样子的，你们得卖命啊。这种牢骚呢，说回来也只能背后发发。如今的这位李鸿章大人已经不是你们请来的客军了，人家现在是新任命大权在握的江苏巡抚，而且一切都得听李鸿章的，由人家说了算。这英国的何伯呀，一次次派人催促，一次次无功而返，忍不住了，我自己去吧，我兴师问罪。据说当着李鸿章的面要他立刻表态，你要派兵作战。据有关人士回忆说啊，这次会见真是充满了火药味，而且剑拔弩张，何伯是咄咄逼人，仿佛不是在协商，我给你下最后通牒来了。那李鸿章怎么办呢？不动声色，不紧不慢的解释说，我现在不能出战呐，何伯先生，我有几个理由。一，淮军目前没有全部抵达，在这之前我是坚决不会作战的。第二，新来的呀，我们道路生疏，我必须探熟了地形以后方可行动。此外，粮草装备都得解决呀，总之这些问题没有落实之前我没法出兵。说了这理由，何伯也没什么办法呀，是哑口无言，只得拂袖而去。回去以后，何伯越想越生气，就没办法了吗？有了， 何伯以中外会防局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，限淮军三日之内务必开赴火线，以配合联军作战。何伯想，这个中外会防局那是中外联合机构啊，你李鸿章就即便是巡抚也不能凌驾于会防局之上吧。何伯错了，大错而特错，李鸿章才不理这一套呢。他马上以公文的形式回复予以婉拒，理由又是12345678，说的是非常有理有据，是滴水不漏。玩文字游戏那是人李鸿章的强项。想当年李鸿章是翰林出身，而且在曾国藩手下办理文案多年，你何伯跟我来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档次，认栽不？眼看着双方是僵持不下，有人着急呀、啊，谁呀、啊？上海的官绅们，这帮人是既怕得罪洋人，也不敢公开冒犯巡抚，所以上海的官绅们推出了吴旭，让他从中斡旋。吴旭来拜访李鸿章了。吴旭也是老官场游子，一上来先给李大人戴高帽子。吴旭说了，何伯要点名怀勇出战，而不要上海防军，这说明何伯看得起怀勇。李鸿章说，我的兵来上海就是来打仗的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不是不出战，而是时候未到。吴旭说，这李大人出来上海吧，对一物有所不知，洋人办事有洋人的方式，这件事啊，官涉外交，最好别闹僵。李鸿章一听这话，哗，脸沉下来了。鸿章乃朝廷命官，只知遵从朝廷旨意和恩师曾国藩的率领，哪能尽听洋人调度？吴旭又说，如今中外会防两家联合，洋人的意见我们也不能不听啊。听完这话，李鸿章是勃然大怒，你究竟是朝廷的官还是洋人的官？得，吴旭被李鸿章这劈头一问张口结舌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吴旭被李鸿章骂回去了，何伯又失策了，硬的不行，我来软的。据说在1862年的4月下旬，英国人何伯连续两次来到李鸿章的行辕，这回啊，一改往日的盛气凌人，用很亲善的姿态和李鸿章套起了近乎。何伯也分析了上海的局势，说如今英法虽然向上海增兵，但是数量毕竟有限，还是希望淮军配合行动，一举扫去上海的威胁嘛。这可是李大人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。这个何伯的语气有点像个老朋友了，在两次谈话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，不仅态度和蔼，而且是彬彬有礼，据说连在场的通事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同传翻译，都感到惊讶了。事后那名翻译对人就说，哎呦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一向高傲的英国人何伯这么和人说话，可见何伯对李鸿章的重视。然而重视是重视了，这招还不灵，他来软的，人家李鸿章也会来软的。李鸿章啊，打得哈哈，哎呦，那个热情啊，和何伯兜圈子，只要话题一涉及出兵，李大人是顾左右而言他啊，语焉不详，所以这何伯被云里雾里的话给闹糊涂了。直到临走的时候，何伯明白了，自己这么拉关系啊，这种努力那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什么都没得到。其实李鸿章早就拿定了主意，纵然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 哪怕你说下大天来，时机不成熟，我绝不轻举动兵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有人向朝廷告状了，说李鸿章是畏战拒敌，贻误战机，还说这个李鸿章来上海以后光知道摆花架子，什么都不干。这一告状啊，朝廷当然不高兴了，一边殿谕斥责，一边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限期督办，让曾国藩督办李鸿章。人家俩人穿的是一条裤子，曾国藩不仅上书支持李鸿章，而且还给李鸿章支招，哎，教他必要的时候如何如何应付洋人一下。曾国藩在信中是这样写道：兵勇训练未熟，人数未齐，断不宜出战，你可以坚持不允，力却攻论，但洋人如果逼急了，也不妨勉为应允，国藩不摇志也。这说得很明白了，李鸿章是心领神会。实际上曾国藩在向李鸿章传授一种技巧，这就是官场上的事儿不一定非要硬顶，完全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手法，比如说软扛、敷衍、阳奉阴违等等。哎，就像前文书我们说挺经中的那位老翁一样，他可以以退为进，有的时候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。所以李鸿章接到了曾国藩的信，开始改变策略。比如李鸿章同意把常胜军交给何伯指挥。这回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常胜军。常胜军又名洋枪队，是一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，统领是美国人，这个人叫华尔。名义上常胜军是归江苏巡抚节制，但是作为巡抚呢，李鸿章却指挥不了的，因此把这个洋枪队交出去，李鸿章一点都不心疼。再比如李鸿章呢派出部分淮军随同联军作战，但是暗中却指示咱们出战可以，但是出工不要出力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回为了糊弄何伯，李鸿章答应把淮军派到某战区去，可是到了该战区连太平军的影子还没见着，又被李鸿章紧急下令给撤回来了。这个何伯中将被李鸿章搞的是晕头转向，但李鸿章的确成功的顶住了压力。事后啊，李鸿章得意地说，是老师教自己的挺经帮助了他。李鸿章小心谨慎，完全是因为舍不得手里的家当啊。事后证明李鸿章是正确的。当李秀成大军全面反攻时，冲在前面的联军和常胜军先后遭受了重创，而淮军却完好无损，保存了实力。1862年5月底，被太平军打怕了的英法联军放弃了上海城外围的全部防线。这时候李鸿章再想往后退缩，那是不可能了，没地儿退了。 他只能调动淮军前往接防。那么面对强大的太平军，淮军真正的考验终于要来了，而等待淮军的又是什么呢？等待淮军的是虹桥之战。1862年6月17日，虹桥之战爆发了。这是淮军抵达上海以来的首次战斗。尽管在这之前零零散散淮军曾经参加过一些战斗，但都属于协同作战啊，敲敲边鼓。可这一回淮军是面对面的与太平军一决高下，真正的较量。是骡子是马，该拿出来溜溜了。其实啊，李秀成当时并没有把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放在眼里。因为早在安徽的时候，李鸿章是谁？李鸿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想当年在安徽被我李秀成打的是狼狈逃窜，是一败涂地。当时李鸿章进入上海出任江苏巡抚时，李秀成听说了，就讲了一句：切，败军之将何足言勇。有人提醒李秀成：中王，现在的李鸿章可不是过去的李鸿章了，他手下的这支淮勇不可小视啊。李鸿章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不听劝，不以为然，一笑了之。所以虹桥之战开始以后，太平军一上来就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。李秀成当时手下有三支精锐部队：一谭绍光部，二陈炳文部，和郜永宽部。这三支精锐的部队大概有五六万人，这五六万人是相继在虹桥、徐家汇和新桥等地投入了战斗。这五六万人是轮番的发起冲击，像洪水一般一波又一波，形成了巨大的浪潮扑向淮军阵地。驻守虹桥的是淮军开字营，这个统领您不陌生，上文提到过，程学启。程学启的两营士兵只有1000多人，这和太平军相比真是众寡悬殊啊。可是开字营修筑的墙子有效地发挥了作用，墙子就是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湘军所学习的，墙子非常的坚固，而且程学启的抵抗极其顽强。我们之前说过，这个程学启凶悍无人能比。据说当时的虹桥之战，程学启是亲冒矢石，身先士卒，一边挥舞着战刀，一边高声呐喊说：李帅已下死令，谁也不准后退一步，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。在程学启的鼓动下，憋足了劲儿的淮军将士是鼓噪而起，玩命的抵抗。这场战斗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，太平军是一浪一浪的反复发起攻击，然而最终都无功而返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